脖子扭扭，屁股扭扭，吃得营养，睡得安稳，体力好，精神好，身体健壮，心灵健康。哈哈，
大家一起来，
祝你健康！
张开眼睛，头转一圈，屁股转一圈，眼睛转一圈，看上看下，看左看右边，眼睛转一圈。精彩水果不要忽略，做好视力。
健康达人
梁医师，耳鼻喉科专科医师，专攻听觉功能耳科疾病，有大医院看诊、手术及诊所开业的经历，多次参加医疗短宣队，义诊的脚踪达到加里曼丹、台北等地。祝你健康，祝福听众朋友身心灵都长保健康。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耳鼻喉科专科医师梁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听觉的重要性。梁医师好。
佳美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以前常以为听不到、听不清楚是老人要去烦恼的问题，可是现在就不是这样了。
对，其实一直都不是这样。不但老人要烦恼，如果年轻人听不清楚呢，也要烦恼，
更烦恼了。
是听觉非常重要。那么听觉的重要性呢，可以从一句话里面可以看得出来。这句话是说，听得见让我能够明白说话人的内心，看得见只能让我看见事物的表象。那么说这句话的人呢非常有名，那么这个人就是海伦凯勒。
哇，
海伦凯勒他又聋又瞎，我想他最有资格说出这样的话来，可见得听觉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也曾经讨论过，就是爱听广播的人跟爱看电视的人，爱听广播的人是比较有深度爱思考的。
真的吗？太棒了。那么爱听广播的人的确那么我们爱听的人、会听的人往往都能够听得出说话人的内心。
当我们听得见的时候，我们都以为那是理所当然，但是当我们接触一些听障的朋友，我们就知道他们有多么的辛苦。
对的，那么听障的朋友当然我们讲最重的好了。那么重度的听障的朋友呢，所需要的第一个就是不能够听清楚别人的说话，那么他的沟通就出了问题。那么沟通出了问题，他可能如果从小就听不到的话，甚至语言的发展也都出了问题。所以呢以前呢在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听到又聋又哑，听不到的人就没有办法说话，这个变成以往过去大家所接受的一个常态。
因为没有办法听到就没有办法模仿怎么说。
对的，因为我们学说话呢，第一首要的就是能够听见说话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进到我们脑海里以后，我们才用我们的说话构音的器官呢把这个音模仿说出来。
所以我们会听见有一些听障的朋友，他们在学说话的时候常常是比较含糊的，咬字不是那么清楚的。
对，因为他们所听到的声音就是比较含糊、比较不清楚的声音。
另外有一些听障朋友，他们的生活也有相当的影响性，像我们平常被叫起床是靠闹钟，那现在科技发展也发明了为听障朋友设计的枕头，震动的把它吵起来。
对那因为当我们失去了一种感官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用另外一些的感觉来替代，那么这是最起初的一个发想。所以呢不管是闹钟也好，甚至电铃也好，那么聋人所用的电铃呢，家里的电铃，那么都是用灯号来显示所以用视觉来代替，这是在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些不方便。
所以听觉对我们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哦。
对，那么首要就是沟通，那么如果没有了听觉，你与人沟通的这个能力就大打折扣了。
有一些人他是天生就有听觉的问题，有一些人好像因为后天环境的问题，或者因为身体上的衰退，年长者他们会有听力的问题。
对，那么我们发现哈，最常见到的听力障碍的原因呢，就是老化，年龄的老化，那么所带来的听觉的衰退。当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些衰退的速度，因为有人到了80岁还是耳聪目明，那么有人呢可能到了40岁以后呢听力就渐渐不行了。除了环境跟药物啊这些的因素以外呢，如果单纯就着我们听力的发展来讲有的人的确是比较快的老化，那么这些现在发觉都跟基因有关系。
基因啊，
那么是，那么因为有些人的基因，大家以为哈，基因所带来的听力障碍应该是先天的，生出来以后就发现了，但是事实上我们现在发觉不是这样，这个好像一个闹钟一样，时间还没有到以前呢它还不会表现出来。有些人在一定的时间里面，譬如说我们平均来讲啊，人的听力从25岁以后就开始逐渐的老化退化了，那只是一开始的时候不明显，那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有高音听不太清楚，那么慢慢到了50几岁60几岁的时候就表现出来听力的不好了。
所以我们常常会发现老年人会有重听的现象，听不到哈什么，讲话就更大声了。
对，因为当你听不见的时候，你以为别人也听不见你讲话，所以呢你会很自然的把你的音量提高了，是希望呢别人也听到。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不适当，因为太高了会影响到其他的人，你太大声的话事实上也不需要。所以呢我们都觉得哎，这个讲话很大声的人都是听不清楚的人
啊。是啊，
事实上不尽然。那么我们发觉有一些孩子或者是有一些大人呢，他就是习惯嘛，我们讲说就大嗓门了，
中气十足。
对对，有些人是这样子。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的听力障碍啊，我们想说中耳所造成的听力障碍呢，这叫做传导性的听力障碍，虽然他听不清楚，但是呢他自己的讲话声音却非常的温柔，那么这个原因是因为他可以听到自己的说话的声音是骨头震动的声音呢，他可以传到内耳，他并没有困难。那么外来的声音从外耳进到中耳的这个声音呢，他可能接收的比较困难，所以外面的声音比较小，自己讲话的声音呢就比较大声了。所以呢他可以讲话很温柔，他可以听得很清楚他自己的说话声音
啊，这让佳美联想到我们常常约一些来宾来录音，他们是不常录音甚至第一次录音的朋友，那么他们就会觉得他们很不能接受自己录出来的声音，因为跟自己平常听到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对，因为我们平常听自己的声音呢，我们叫骨导，骨头的传导，那么这个骨导呢就是我们骨头震动的时候所传到内耳的这个声音，所以这是我们平常习惯的我们自己的说话的声音。所以第一次你听见你声音从喇叭里面播放出来的时候，那是我们叫做气导，空气的传导啊，这个气导的这个听力呢跟骨导的听力是不太一样的。
到底哪一种好听呢？
各有它的特色。
哦，是吗？但真的这两种是不一样的。
的确是不一样的。
所以听觉其实真的影响我们生活还有生命当中各个层面，包括到心理层面。
一定的，听觉对于心理的影响是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事实上常常喜欢跟人沟通的，那么喜欢跟人互动的人呢，都有一个特色，就是他很会聆听。那么聆听是用心来听，用大脑来听，不是只有听见而已，而是要能够听懂，能够听懂这个话语的内涵，它后面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常常可以说有人能够听出别人听不到的这个意思，
那么这些弦外之音，
是弦外之音。这就是我们要学习聆听。
房间有很多的书籍跟各样课程的讲座，特别在教怎么样聆听，那个学费是很高的哦。
对，也不太容易能够做到，因为聆听也蛮耗能量的。
是吗？虽然说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但如果不抱持任何希望，连失望的机会也没有。长存盼望，永不放弃，绝妙家族为你加油。朋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祝你健康。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梁医师，耳鼻喉科的专科医师，来跟我们谈听觉的重要性。我们常觉得听得到就是一般嘛，理所当然的，可是当你听觉有问题的时候，或者当你耳朵出了毛病或生病的时候，你才发觉哦，你是多么的依赖他。
同时呢，有些人也觉得我干脆不要听好了
啊，这样可以吗？
啊，当然不好。
嗯，
那么我在临床上面常常看到一些老先生老太太被孩子带到我的面前来求诊的时候呢，都非常的急切，希望父母能够听见，但是呢看看父母呢，好像他们也都没有那个希望，他们认为就是很自然的老化了嘛，我们听不见了嘛，老了嘛，不想要再听了，这是我在临床上面常常看到的。
这心理上的问题了吧？
对，因为我们也发觉哈，似乎我们在听人家讲话的时候，好像常常听到的都是记得深刻的都是不好听的话。不好听的话语让我们觉得还是不听算了。
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们平常散发出来的声音讯息。
对，
是要比较正面的，比较积极的，比较有盼望的，比较有鼓励性的。
是，尤其爱唠叨的人呢，往往会让另一半呢再也不想听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发觉，哎，好像是有所谓的选择性重听啊。
啊，
那么太太讲话总是听不清楚啊，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心理反映出来的现象。这样的现象呢，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生活里面看到。那么有一个故事是说，老王啊，这个老先生最近觉得太太的听力越来越差了，他就想要确认。那么有一天中午呢，太太在厨房里面烧菜，那么他就想要试试看太太的听力。那么就在厨房外面问说，太太，今天中午吃什么？太太没有回答，没有声音。那么他是想说，对啦，我想的就是他听力有问题。接着呢，他就往前再走三步，再大声地问说，太太，今天中午吃什么？太太还是没有反应呢。啊，这下子确认了，他就往厨房里面一站，就说，太太，今天中午吃什么？
站在太太旁边，
站在太太旁边了。太太说，连这一次我已经告诉你三次了，我们今天中午吃牛肉面。
哦，到底是谁重听啊？
对呀，到底是谁重听呢？所以呢，重听的人往往带来我们生活上面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嗯，也会造成家人跟家人之间的一些不必要的冲突。所以还是按照梁医师的建议，最好还是听得到、听得清楚是比较理想的。
一定要的。那么对于这样的老年性的重听呢，或者是中等程度的重听呢，我们建议呢，在适当的时候还是应该要选择佩戴助听器。因为助听器可以帮我们在生活里面呢，把我们所需要听到的声音呢，能够适度的来扩大，让我们能够听见。
可是好像有一些听障的朋友，他们装了助听器会反应说不太舒服，就不太想戴耶。
对，那么助听器一开始一定会让刚刚佩戴的人不舒适，因为第一个就是已经太久没有听到了，通常佩戴助听器的人都已经有5-6年以上的听不清楚的经验，所以呢他平常听到的声音都是比较小声的，那么突然来的这个声音可能会让他觉得不适应，
太大声了
啊！但是呢现代的助听器可以帮忙，那么在小声的这个声音呢把它放大，太大的声音也可以把它压缩啊，像这样的功能呢在目前一般所谓数位式的助听器都可以做到。
刚才梁医师有提到在前半段有讲到说倾听的重要性，有些人听见了但是没有听到，那我们要怎么样在平常生活当中去锻炼自己具备倾听的能力？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因为锻炼我们的倾听能力呢，首先就需要有足够的语言知识，所以有人提议大家做一个参考，就是我们平常应该多阅读，同时多记多背诵一些诗词，那么这些诗词的韵律跟文词呢往往会增加我们听觉然后理解这些字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背景知识，所以在一般的这个情况底下，我们第一步呢就应该要多阅读，多去思考每一个字跟每一个句子它后面所带来的意义，
把这些美妙的诗词朗诵出来，其实它的音韵也是很美的。
对，那么这些音韵呢也都可以在我们的脑海中作为一个记忆，因为我们听到声音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要聆听呢，往往呢要去做一个诠释，那么这个诠释呢对于这个声音呢就需要去比对过去所有的听觉记忆，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好的听觉记忆来帮助的话，那么事实上我们听到声音的时候就很容易去理解。
所以梁医师之前曾经说到我们的听觉是可以选择性的听的，所以我们要选听好的声音是吗？
当然，那么事实上呢再下来呢第二步呢就是要学会专注，那么我们要专注在我们喜欢我们想要听的这个声音里面，可以把旁边的杂讯呢都可以滤掉，那么这是我们自我的一个训练，那么就需要有一些在生活里面的空档的时间呢来做一些思考啦，或者是把心灵安静下来，那么仔细的去听环境里面的声音，那么你听着听着你就可以从中间能够找到你有兴趣的这些声音，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听觉是没有办法休息的，它24小时都在接收外面的震动，那么这每一个震动其实都有它的意义，如果你仔细去听的话，那么这样的训练呢就会可以让你对于听觉的接收呢更能够敏锐。
所以现在我们住在大城市吵杂的环境，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去大自然走走，听听大自然的声音，或者听一些好的广播节目，或者是透过学不同的语言，我们用听的方式来学习，这都可以训练我们的听力是吗？
对的，那么我们接收不同有趣的声音呢，仔细的去品味，仔细的去回想咀嚼它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每一种声音的刺激都的确有它非常独特的意义在里面，那么即使是大自然的声音，你可以听到树叶的沙沙的声音，鸟叫声，风声，溪水声，这些呢都带来你身体不同的震动，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明白那么这个整个大自然里面的声音，那么对人跟人之间沟通的时候呢，我们的聆听呢有非常大的帮忙。
还有一些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聪明，所以曾经有一种说法就是听古典音乐可以帮助孩子增长智慧跟知识，
是所以呢也有人说胎教音乐啊，如果听过的话胎教音乐所以有人说要听哪一些频率多一点的音乐，古典音乐 当然有人说莫扎特效应啊，这个是莫扎特效应。那么听了莫扎特的音乐以后呢，可以让我们的心思更活泼，让我们的认知的功能更高一等。那么这些都有一些研究辅助。那么事实上呢，我自己也曾经想办法了解莫扎特效应啊。莫扎特效应它最主要呢，就是说莫扎特的音乐里面，它的高音的频率啊比较多，听高音的这个声音呢，往往呢可以激活我们的大脑的神经细胞。在法国也有一些医生做这样的研究，那么也做这样的治疗，用音乐的治疗，那么也是用一些处理过的莫扎特的音乐，那么来让这个小朋友听，可以做相当的帮忙。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听得到，是一个极大的恩典，生命当中非常好的一份礼物在我们里面。今天非常感谢梁医师跟我们谈到了听觉的重要性，好好的珍惜你的听力。那么下个礼拜我们要请梁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怎么样保护我们的听觉跟耳朵。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欢迎彼此互通有无，交流健康资讯。绝妙当家，祝您天天健康快乐。